全世界都知道，一年多之前，北京舉行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俄羅斯總統普京不顧新冠疫情危機而親臨捧場，成為中國這個場合的最為尊貴的客人。2022年2月4日，習近平和普京熱烈會見，宣稱兩個人之間實現了新春之約。據中國官方通訊社的報導，兩國元首深入交流，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講述了中俄兩國在民主觀、發展觀、安全觀、秩序觀四個方面的共同立場，向世界發出了加強對話、增進互信、凝聚共識的重要信號。這種說話講得很漂亮，兩國之間的事情亦都做得天衣縫合。20日之後，北京冬奧會閉幕的煙花啱啱落下，俄國軍隊入侵烏克蘭的炮火立即震驚全球。我嗰陣時對朋友話：睇嚟普京同習近平呢兩個人決定要聯手退冧呢一個世界啦。但係呢兩位仁兄有幾個冇諗到嘅？第一方面咧，就係冇諗到烏克蘭領導人同埋全國軍民奮起抵抗，如此英勇頑強。第二，冇諗到國際社會對烏克蘭嘅支持同埋對俄國嘅制裁會如此廣泛而堅定。於是乎就有咗第三同埋第四個冇諗到啦。第三就冇想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計劃如此不順利，而第四冇想到中俄合作冇上限的所謂互信和共識立即遇到咁重大的考驗。正是由於呢四個冇想到，特別是第四個的冇想到，中國面對俄烏戰爭而陷入了巨大的尷尬，本來是要跟俄羅斯共搭一輛戰車滿世界去拉風，但這輛戰車一年來已經被打得千瘡百孔，習近平就不敢公然坐上去了。但是呢，普京怎會放你走啊？本來他就需要中共給他的戰爭機器去輸血，現在等到焦頭壓爛，更會拉住老朋友的手不放手。就是這樣，習近平在普京的戰車面前坐也不敢坐，也不敢下去，這個叫做進退兩難。更大的問題還不在於普京拉住習近平不放手，而是習近平和中共同樣不敢放手。對習近平來說，如果不支持以至支援普京，一旦俄國在烏克蘭戰事中完全失利，普京落台的機會率就極高了，俄國政局變天的機會率也很高。這個事態如果發生，這個將會是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和1990年代初期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垮台以來的最大歷史性事件之一，勢必會對中共政權形成後果難以估計的巨大衝擊。對於自1989年以來即奉行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的高壓維穩方針的中共來說，對於突出強調安全以至為此不惜犧牲中國經濟發展的習近平來說，這個無疑是一場生死考驗。也就是說，從維護習近平的權力地位和維持中共政權一黨專制這個根本利益出發，習近平和中共從內心深處勢必挺普京挺到底。但是這個就回到前面所說的四個沒想過了，同普京綁在一條繩上在世界各國面前做過街老鼠，這個顯然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同普京綁在一起去挨打，這樣同樣會危及習近平的權力地位和中共政權的一黨專制。如果由於挺普京而受到國際制裁，可以說中共的承受程度還比不上俄羅斯面對西方制裁的承受程度。這個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幾十年來高度融入了全球化，中國和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極高，西方的金融制裁和技術制裁將會重創中國，同時也會重創掌握住中國巨量財富的中共權貴。進一步說，經濟衰弱下的中國各種社會矛盾也都容易趨於激化，中共維穩的難度將會增加，習近平政權的安全同樣也都將會遭遇嚴重的挑戰。這樣一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這個文件的出籠用意就很清楚了，這個就是試圖站在談判、和平、人道的道德高地，打算以此來到擺脫進退失據的 困难处境，进可以缓解普京在战场上的失利，退亦都可以对抗美国的对中国的可能制裁。最近美国几次警告中共不得向俄国提供武器弹药来到支持俄国的乌克兰战争行动，特别是不得提供致命性武器，有迹象显示美国已经掌握到一些相关的证据，所以才发出这样的警告。美国似乎并不愿意撕破面来到直接揭穿中国的战争缓俄行为，当然这个、也是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俄干脆直接形成战争联盟。这些警告其实是向中国提供了一个台阶，但从中国发布的这个文件来看，中国并不打算就被下炉，而是依然搞鼠手两端的把戏。为什么说中国讲和平谈判只是企图掩人耳目的把戏呢？这是中国的行动所揭穿的。就在中国外交部发表上述文件当日，中国在联合国通过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时投下了弃权票。不撤军还有什么和平啊？兵临城下怎谈判啊？这样就是当着全世界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只能够讲明一个好像冠冕堂皇的文件，并不能够改变中国在俄乌战事上进退失据的根本困境。政治这个词有两种很不同的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事关公众事务，一个含义就是玩弄这些诡计手段。中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所谓立场无关国际社会或中国民众的公共事务，不过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而在事关国际公义的俄乌战争问题上玩一些诡计手段而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吴国刚的文章。